中国天津工业区发生剧烈爆炸，造成严重伤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四继续下降，纽约证交所一片哗然。美国驻古巴使馆升起星条旗，两国外交关系全面恢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3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天津工业区发生剧烈爆炸，伤亡惨重，我们有发自现场的连线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天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预计包含道歉关键词。美国之音在东京的记者为您介绍详情。欧洲关注人民币贬值，英中进行经济战略对话，来自英国的连线报道带您关注了解。美中人权对话登场，华盛顿人权活动人士针对北京镇压维权律师举行抗议活动。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消息。天津滨海新区严重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近5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爆炸原因目前不详。与此同时，这次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正在展开。中国官媒称这是一起爆炸事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天津滨海新区8月12日午夜发生大爆炸，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0多人，其中包括消防官兵，受伤人员超过520人，其中重症病员66人。中国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爆炸现场可能存有氰化物等化学物品，现场有人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解放军防化兵已进入一线，搜索工作暂停。与此同时，有组织或者自发救助正在展开。在天津一家医院的接待处，物流公司职员宋建勇说，他们正在多方寻找10名失踪人员。
我们现在在对照这个，在搜寻这10个人，现在也通过朋友圈也在发这消息，包括天津市内的医院也通过朋友在做，看看能不能找到这10个人，因为他昨天晚上有重病的，还有转院的，现在就是联系不上这10个人，着急，家属也都在这儿。对，
据报，爆炸物当中有化学物品，许多当地居民已经撤离被摧毁和严重损坏的住所。这位48岁的伤员丹先生说：“
我们的宿舍现在已经塌了，已经看不到我们的房子了，已经塌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很恐怖，响第一下的时候，我就被那冲击波已经推到了床下，那就着急逃生，往下走到楼下。”刚要拐弯时呢，第二声已经响了，随着就是天塌的感觉，就是轰一下子，房顶子砸到头上。
满目疮痍的街道上，到处是爆炸后留下的碎片和烟雾，不时还能看到血迹。爆炸现场逃出来的人回忆爆炸发生时的情景，心有余悸。不过他们似乎逐渐镇定下来，开始有组织或者自发救助。天津特达第二小学的空场上，人们搭建了临时帐篷，专职和志愿人员都在忙碌当中。与此同时，也有天津民众开始分析事故的原因。32岁的李存旭说：“
像安全品的存放，像这个就是这个危险物品易燃易爆的这个存放，可能他们在操作上头肯定有失误的地方，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我觉得肯定要追责。这个不光是企业，这个可能政府监管也可能有不到的地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再次以发重要指示和做批示的方式进行指挥。强调查明事故原因后，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并且派出了以公安部长挂帅的工作组赶赴天津。中国官媒目前称这是一起爆炸事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天津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目前已经造成40多人遇难，其中包括12名消防官兵。美国之音记者第一时间赶往天津爆炸事发地点，发来事故一线的报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天津的报道。
天津新港爆炸事故目前死亡人数仍在攀升。据中国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可能存在氰化物，目前解放军的防化兵已经进入一线。记者来到的地区离现场有1公里左右，虽然爆炸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但现场仍然冒发出浓浓的黑烟。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围多座居民楼窗户被震碎，高速公路桥梁受损，多辆大货车被炸翻，小汽车起火。一位大卡车司机对美国之音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这跑着转懵了，从那边转回来又转这儿来了。人家都说这那边着火了，我们都想，我们都跑。
一共响响几声？
那都说不清楚了，我是那都那样都懵了。
记者来到的地区离现场大约有1公里左右，虽然离爆炸时间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但现场仍然冒出浓浓的黑烟，随时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记者采访的多位幸存者称，爆炸时间他们正在楼上睡觉，听到巨响后纷纷往下跑，以为是发生了地震。有的居民因爆炸受伤，有的在逃跑途中骨折，还有的居民被落物砸中身亡。
天响了，也看见光了，都以为是地震呢，赶紧往下跑吧。
跑出来了？
嗯，
所有的人都跑出来了。
对对对。
媒体报道说，事发仓库储存的危险化学物包括氰化钠等有害化学物质，专家介绍说可通过皮肤渗透进入人体造成剧毒。由于爆炸物混合多种化学物质，火灾现场扑救难度增大。据了解，事发仓库的负责人目前已经被控制。记者在现场仍然能闻到刺鼻的味道，一名保安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当时吓坏了，当时有点紧张。
你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打的响雷，我以为我还把往外头看一看，我看那天我以为下雨了，
以为是自然灾害。
对，或者我那个往屋里正好回头，我正好往回走，我没走出那个门，第二个响声更大，就吭了一下子，玻璃直接碎了，直接那个上一身。我没有受伤，那个我们楼上的有受伤那个有的擦个胳膊，这个脖子这一块高，那玻璃碴子扎到胸部这一块，当时就是这样，人们都那个打的那个120来了，120就拉着就上的医院。
现在爆炸现场已经被封锁，和救援工作无关的人员均被要求撤离。记者在现场的报道和拍照受到阻止，美国之音记者现在也撤离到安全区。
大家看到现在已经离爆炸时间12个小时了，我后面仍然是浓烟滚滚。据说在整个灭火过程中有2次爆炸，第二次爆炸尤其严重，相当于21吨 TNT 当量的炸药。目前到底有多少消防队员死亡，仍然在统计之中。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天津新港爆炸现场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星期三深夜发生有毒化学物爆炸事故，伤亡惨重。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已经至少呢4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赶赴天津，并发回了现场报道。下面我们与他连线，进一步了解事故的情况。东方，
徐波你好。
嗯，你好。请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东方。
是的，我现在呢刚刚从天津赶回北京。那么刚刚得到的就是一个小时以前从天津日报发表的最新的死亡数字呢，现在是50人死，伤呢是701人，其中重伤住院正在抢救的有71人。那么今天上午呢，我赶到了离核心爆炸区不到2公里的地方，看到当地啊就如同战场，就是黎巴嫩，就是叙利亚，就是伊拉克那个情况一模一样，到处都是碎玻璃从高楼上掉落的门窗。那么虽然离爆炸呢已经十几个小时， 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场呢，还是有四五个地方冒出各种颜色的浓烟，有的烟呢是颜色是白的，有的烟呢是黑的，还有烟是灰的，说明呢燃烧呢有各种化学品，危险化学品。虽然当局说火势已经被控制啊，但是你看那个冒烟那个浓烈的程度呢，专家说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我们在现场采访了多位幸存者，说呢，睡觉的时候呢是晚上11点多钟吧，他们啊爆炸的时候他们是正在楼上睡觉，然后听到巨响以后啊，所有的人纷纷往楼下跑，有的以为是发生了地震，有的以为是发生了这个啊打了个巨雷啊，有的居民呢，很多居民因爆炸受伤，有的在逃亡途中呢骨折，还有的呢被上面落下来的东西啊这个砸伤，我们看到那个电视的画面呢，那个爆炸的冲击波有多厉害呢？不但面朝冲爆炸现场的玻璃全部碎掉，几十层楼全部碎掉，玻璃背对着那个现场的玻璃也全部都碎掉啊，那个冲击波带来的把玻璃打碎，那个玻璃然后扎到那个墙上，深深的扎到那个钢筋混凝土的墙里边，想想当时那个玻璃有多厉害。
好的，
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呢在医院门口受到干扰，那么我们呢也在现场拍片的时候呢也被便衣警察跟踪，安保人员呢说啊不准拍不准拍直播。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天津市政府呢已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但是外界呢对于这个爆炸的这个情况还有很多疑问，到底爆炸物的来源是什么呢等等。另外呢，我们据我们了解呢，有许多消防官兵呢伤亡很惨重，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消防官兵呢受伤和死亡？东方。
是今天下午4点半呢，那个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环境问题，因为到底是这个有毒有害的化工品啊，这个进行了爆炸，有没有扩散到空中？那么这个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就说只是检测到甲烷、甲苯等这个空气里边有这种这个化学成分。事故原因呢说仍在继续调查，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爆炸啊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危险品是什么。那么根据中国的媒体呢把这个事发仓库所属的公司网站呢看他们的信息呢，它里边确实存放的有氢化钠等化学品，这是非常非常毒的啊，那个从空中进入，从皮肤进入人体都有可能使你受到毒害。那么目前仓库领导人已经被控制。消防人员为什么遇难呢？因为当时呢第一他们是11点16分有人报火警，所以消防队员就去了，结果在11点半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紧接着十几分钟以后呢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当时有1000多名消防队员，有100多辆消防车在那地方，所以大量的消防队员可能就现在失联或者是这个被炸死。那么这种这个由于有很毒有毒的化学物呢，刚才我们也报道了，就是现在现场的救援呢已经由专业人员甚至是解放军的防化部队，他们带有专门的防毒面具进入现场救援。那么有报道说呢现在就是民间的救援活动已经停止，那么我们当时呢是只有普通的口罩，显然呢无法做好这个足够的防护。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网传天津市委书记已经被解职，但是目前呢我们只是看到微博上有这样的传言，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伊拉克官员说，一辆装满威力强大的炸药卡车星期四清晨在巴格达什叶派萨德尔城区的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造成至少62人丧生，数十人受伤。这是巴格达几个月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呢，对这次攻击负责，遭攻击的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 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四处散落人的肢体、水果、蔬菜以及木质货架的残片。救护车和消防车紧急运送伤员，当地居民帮助用自己的卡车呢，把伤员运往当地医院。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伊斯兰国呢，它视什叶派为异端。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逊尼派穆斯林对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占据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韩国媒体星期三报道说，朝鲜副总理遭到金正恩处决，原因是他对金正恩的政策表示不满。下面请看报道详情。
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63岁的朝鲜副总理崔英健被金正恩处决。金正恩自从2001年底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处决了一系列高官。韩联社说，今年5月，崔英健对金正恩的森林管理政策表示不满，工作消极。这位消息人士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处理南北韩关系的韩国统一部在给路透社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崔英健已经8个月没有公开露面。韩国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韩国国家情报部门拒绝对有关报道作出评论。朝鲜官方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崔英健是在去年被任命为副总理的。据韩联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今年9月，朝鲜还处决了另一位劳动党官员。在2003到2005年期间，崔英健曾经是韩朝经济协作促进会朝鲜方面的负责人，处理韩朝事务。2004年，他参加了开城工业区剪彩，这是南北韩唯一的一个合资项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四继续下降，跟头天相比呢，跌幅为1%。自中国央行决定下调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已经贬值约4%。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贬值人民币呢，让纽约证券交易所始料不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纽约证交所的报道。
中国政府的突然行动让华尔街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大为震惊。交易所大厅当时交易正忙，交易员和投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货币贬值。MND Partners 的高管蒂姆·安德森说，
很明显市场对此始料不及，过去两天股指大幅下跌，受打击最严重的当属面向中国的出口商、汽车企业、某些重型设备企业受到货币效应的影响尤其严重。
彼得·科斯塔是股票经纪公司 Empire Executions 的总裁，他考虑的是其他国家跟风贬值以及通胀和通缩的问题。
人民币贬值时，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或者经济体都不会升值或出现通货膨胀。令人担心的是，其他的新兴市场也会效仿中国，让本国货币贬值，这才是让人不安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越南、泰国和许多远东国家都开始压低本国币值，这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对于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世界各经济体感到不安、不确定，但也有期待。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中国人民币贬值引起世界股市震荡，外界有人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伤害外国公司的市场地位。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此举是汇率市场化所必要的。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美国一直在敦促中国推进必要的金融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但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措施。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人民币贬值呢，是否增加了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抗的这样一风险？欧洲国家如何看待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呢？另外，英国外相正在中国访问，与中国举行战略对话。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 VOA 卫视呢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相关情况。静玲，
徐波，
好的，我们知道人民币 近来大幅度贬值呢，它冲击了全球的这个金融和贸易。那么欧洲方面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关切的焦点又在哪里呢？静玲。
好的啊，英国和欧洲的主要国家的媒体这几天对人民币大幅贬值都做了密集的报道和分析。那么欧洲的舆论呢，普遍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让人民币贬值，除了是想刺激中国的国内经济之外呢，更在于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铺路。那么尽管如此啊，中国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指出了说，人民币在这个时候贬值是的确让市场感到意外，并且加大了和美国产生对抗的风险，那么增加了这个国际货币战争的可能性。而英国其他的主要媒体呢，也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可能迫使其他国家的央行这个相近效仿啊，以期保持对中国贸易的这个优势。不过对于近年来吸引这个大笔这个中国观光客造访和以中国消费市场为高档商品出售地的欧洲而言呢，欧洲的许多国家更关切的其实是人民币的汇率大幅滑落，那么对自己国家货币和出口经济的冲击啊，像是德国和法国就担心，如果人民币这么一跌再跌，那么德国的名车还有法国的名牌包以及其他的奢侈品的商家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将会受到重创虚破。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英国外相哈蒙德呢目前正在北京访问，他这一次访问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静玲。
英国的外相哈蒙德是在昨天抵达北京的那么这是他担任英国外相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而他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呢，在于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英中战略对话并且呢，当然也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十月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那么我们的了解是哈蒙德今天将和杨洁篪会面讨论的一些议题，那么这些议题除了全球安全和医疗卫生之外呢，还包括了今年十一月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问题。不过许波值得注意的是哈蒙德这次访问中国之前呢同时还走访了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太区域内的大国而他昨天在北大发表演说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在南中渤海问题上呢是通过规则而不是武力来解决争端。那么这个呼应呢他在访华前发表的书面声明，就是说指出期待跟中方讨论双边关系，还有就是对中英两国应该如何合作和其他的国家一起来寻求这个全球问题的国际途径那么徐波最后我想很快的提一下，就是哈蒙德在中国透露英国将会派遣代表参加这个九三阅兵那么但是详细的细节呢他拒绝说明，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还应该会追踪这个九三阅兵的事情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2015年美中人权对话今明两天在华盛顿登场，习近平政府全面收紧社会控制，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呢，引发美国各界的关注。目前已有10名参议员致信奥巴马总统，要求他9月会晤来访的习近平时呢，要当面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今天傍晚，华盛顿人权活动人士将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抗议北京拘押恫吓维权律师的行径啊！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改变中国网站的主编曹雅学女士。曹女士，你好。
你好，主播。
好的，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发起这次活动的动机，为什么要去中国大使馆抗议，都有哪些重要人士参加？亚雪。
我们这次呢是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权对话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而且习近平要来访。最重要的是我们关注这个对维权律师的这个大规模抓捕已经有一个多月，我们最新的消息是有超过300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被传唤刑拘。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已经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我们知道对朴志强、夏琳等律师的这个打压已经开始，但是这样大面积就是一种完全失去理智的一个做法，所以在国际社会上是掀起轩然大波，然后很多的谴责。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想表达一个我们一些华盛顿地区的一些组织，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到使馆前去送这样一封信，然后我们把它宣读一下。然后主要我们就是想向不仅向中国政府，而且也向国际社会发出这样一个呼吁和请求。
好的，那么曹女士，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对北京的呼吁和诉求。
对北京我们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这次抓捕他涉及到就是说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而且就是开动国家媒体未审先判，就说他们是犯罪集团，这本来都是司法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还株连，还使用文革式的手段株连，比方说王宇律师的儿子，他本来是去澳洲留学，结果把他本人扣了几天，还把他的护照扣了，不让他出门出国，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恶劣。所以我们就是说第一要求就是不仅要释放这些非法羁押的律师和公民，为他们恢复名誉，第二停止株连这个家人，第三呢，任何对公民的强制措施你必须有法定的证据和规律，这个根据落实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对，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美中2015年人权对话在华盛顿拉开帷幕，同时华盛顿呢也正在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9月访美事宜。那么就中国人权问题，你们对美国政府有什么话要说？曹女士。
其实我们对美国政府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这个要说的话一直非常清楚，就是一句话，你一个在国内欺压人民甚随意践踏法律的政权，你在国际上不可能信守诺言，而且你在这个国内矛盾上升的时候，中共他随时出来煽动这个民粹主义这个情绪，民族主义情绪，这对世界范围的和平和稳定就是威胁。那么针对美国具体而言，我们想说的是，中国人权它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它是个世界安全问题，是你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亚雪女士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于明天，也就是8月14号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这个备受关注的谈话呢，将包括哪些内容？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了解最新的情况。小玉，你好。
啊，许波你好。
那么明天的安倍谈话将谈什么？是否会继承村山谈话的这个内容？这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小玉。
啊，是的，许波。这几个星期的连线呢，我们一直在讨论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到底要谈哪些内容。那么由于安倍首相一直在是否全面继承村山谈话的一些关键词侵略、反省与道歉上面呢含糊其辞，为此呢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日本的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有的时候在说安倍的70周年谈话将使用侵略和反省的字眼，但是对道歉这个问题上呢，直到最后人们一直认为呢他的谈话不会表明道歉。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这个连线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估计要对那场战争呢承认为是侵略战争，并且表示反省，但是不会再次表示道歉。不过最近一个星期呢，日本的一些主要媒体开始披露说，安倍首相似乎已经开始决定在他的谈话当中不仅使用侵略反省的字眼呢，最终还是要使用道歉来向受害国表示道歉。那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安倍首相为什么这个转变了他的立场，开始全面使用村山谈话的这些关键词呢？日本有媒体分析说呢，一方面是这个安倍首相呢觉得在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要照顾到他的执政联盟公民党的立场，因为公民党呢一直敦促安倍呢在他的谈话当中呢要继承这些关键词。另外呢我们也知道由于这个安保法案的问题呢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呢正在下跌，预计呢他是想避开呢不想使这个历史问题呢再次成为新的这个纠纷。另外呢同时呢也有分析说呢可能这也是为了顾及呢安倍首相本人今年9月打算去中国访问的这样事宜。许波呢明天的日程，日本的内阁日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消息是呢明天傍晚5点钟左右呢安倍内阁将举行会议，以内阁决议的形式正式通过安倍战后70周年谈话。那么在傍晚6点钟呢安倍首相将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这份谈话。那么这份谈话呢还要公布这个外文版，除了英文版以外呢还有中文版和韩语版。看得出来呢日本政府还是顾及中国和韩国方面的反应。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些重要的信息。那么如果明天安倍谈话确实包含了继承了这个村山谈话的全部的这个关键词，那么这是否有助于推动安倍9月份访华？日本各界为什么如此期待安倍访问中国呢？小玉。
如果安倍首相这个70周年谈话呢真的像我们刚才这个介绍的那样能够全面继承村山谈话的这些关键词，预计起码对他9月访华呢不会起到消极作用吧。另外这个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呢这个报道说呢日本政府呢是期待安倍9月访华。应该说呢在日本看来，如果中国接受安倍访问中国的话呢，那就意味着承认了这个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谈话的内容，或许呢会给中日两国的这个历史认识问题的纠葛呢使这个历史纠葛的问题呢告一段落。另外呢也可以使安倍的这个外交业绩呢为他的安倍的外交业绩呢增加新的分数，同时呢也可以以此来反驳在野势力对他的外交路线的攻击。不过呢共同通讯社的报道还说呢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呢还没有收到中国方面邀请安倍参加9月的阅兵式的这个正式的请帖。看得出来呢中国方面还在犹豫是不是邀请安倍， 也就是说呢，安倍首相的这个70周年谈话和安保法案的最终的走向呢，还是中国方面最关注的了。
好的，
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呢，再批准向日本出售两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以强化日本的自卫能力，以及呢与美军的联合作战和防卫能力。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官员说，华盛顿应该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政策，以便更及时有效地向日本提供所需要的武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8月7号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美国国防承包商向日本出售两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以增强日本抵御弹道导弹攻击的能力，同时强化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已经将有关许可证书向国会报送备案。这两套主要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反导系统，预计售价15亿美元，并在6至7年内交付日本。在此之前，国务院今年6月批准向日本出售价值17亿美元的4架鹰眼1-2D 型侦察机，今年5月批准出口售价30亿美元的17架 V-22 型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亚瑟·赫尔曼说，中国近年来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咄咄逼人，使美国减轻了对出口尖端武器的顾虑，并促成了近年来对日本的一笔又一笔武器交易。
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些交易，消除了美国对这些武器出口的顾虑。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的武器出口一般都要经过国务院的审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还需要得到商务部的批准。前国防部国际技术安全项目主任帕斯科说，美国向日本提供急需武器和技术的一些交易，因为现行的出口管制制度被拖延。他认为，既然对日本的这些军售最终都会获得批准，美国不应该继续要求有关出口商申请出口许可证书。
这种做法对美国有害，我们没有理由忍受那种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低效率的做法。
安全专家们建议，美国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的武器销售条约，以便让美国对日本的武器出口不再受武器出口管制的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谈话的主要内容。丽雅。
好的，许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讨论这个人民币的贬值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二这个央行所做的一个举动引起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关注哈，引起市场极大的一个震动。我们今天就会邀请有关的这个经济学家和外汇交易商来分析一下，这个就是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推动人民币的贬值，以及这个此举所可能带来的这个中期波。那么另外的下部分呢，我们就会对这个前64的学运领袖周峰锁进行一个专访。对，
好的，一个讨论，一个专访，我相信呢都是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题。好，我们感谢丽雅的介绍，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的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表示已经开始从一个土耳其空军基地执行 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有人驾驶空袭使命。五角大楼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 F-16 战机星期三早些时候从土耳其南部因色利空军基地起飞执行空袭任务。本月早些时候，联军开始从因色利克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空袭。土耳其上个月同意美国军队使用位于土耳其南部比邻叙利亚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有关官员说，这一行动方案的目标是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长约100公里的无伊斯兰国区。尽管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该地区设立一个禁飞区，但该方案并未纳入这一内容。美国国旗星期五将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外升起，这标志着美国在相隔54年之后正式恢复了大使馆的活动。国务卿克里将前往哈瓦那参加升旗仪式，他将是1945年以来访问古巴的第一位国务卿。古巴人对美国复交呢有很高的期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大使馆升旗仪式之前，工人们在美国大使馆进行最后的整修。对很多古巴人来说，这真切地表明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改善了。
我们正在看到古巴和美国关系出现令人惊奇的变化，我完全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美国更有可能会最终接受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两国达成协议，在各自首都开大使馆。
但是美古双方彼此也都有疑虑，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声言，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实行压制的古巴政府获得了胜利。一些古巴裔的美国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不邀请古巴异议人士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升旗仪式。
坦白地说，克里国务卿应当升起投降的白旗，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又在做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对这种指责做出了回应。
尽管我们期待增加与古巴政府的外交接触，但我们也完全了解我们在人权领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也不会回避这种挑战，我们会继续跟古巴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会面。
在当初进行高层会谈的时候，美国要求古巴改善人权状况，哈瓦那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但是活动人士认为古巴做的还不够。
古巴政府拒绝在民权、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领域进行古巴人民迫切需要的改革，让古巴的局面得到改善。
古巴工商业界希望能从预计将大批涌入古巴的美国旅游者那里获得好处。
所有游艇俱乐部都在跟我们保持联系，他们要求得到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以便能够驾游艇到古巴，我们对此很乐观。
美国已经有包机飞往古巴，但是现在也有重开轮渡的计划。轮渡服务是在1960年卡斯特罗夺取政权的时候停止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四召集政府部长们开会，目前缅甸执政党高层看来正在进行一场清洗。缅甸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吴卓铁说，吴登盛控制着局面。吴卓铁对法新社说，吴登盛罢免了执政党主席瑞曼的职务，瑞曼是缅甸议会议长。缅甸联邦团结发展党的官员对记者说，瑞曼已被免除党内最高职务，该党秘书长茂茂登也被免职。人们广泛认为，瑞曼与本党强硬派成员相比呢，在政治上更容忍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路透社援引缅甸联邦团结发展党一名高层人士的话说，该党副主席泰欧接任主席职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也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洛桑森格呢，星期三证实，他将争取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的选举中争取连任，继续推动西藏事业与藏人社区的发展。罗桑森格说，在第一任期内呢，他与藏人行政中央其他官员共同努力，使流亡社区的政权过渡顺利进行，并向中国政府证明藏人行政中央会继续存在并且不断发展。除罗桑森格之外， 决定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还有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藏人社区商业协会负责人扎西旺堆，以及持西藏独立理念的前政治犯李克先。星期三，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达兰萨拉推出了一部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藏语纪录片。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和多名官员出席了视频发布会。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星期三在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亲自为一部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纪录片揭幕。中间道路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其内涵是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寻求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实行真正的自治。在这部大约30分钟的藏语影片中，各藏传佛教领袖、前西藏政治犯以及其他人都发表看法，表示支持中间道路。洛桑森格在纪录片发布会上说，需要让藏人了解流亡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而采纳的这个政策。
We believe this DVD will be very handy to the Tibetan population.
我们相信这个 DVD 对藏人来说会非常有用，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中间道路政策的内涵和立场，以及需要做什么来落实这个政策。
星期三的发布会还推出了一款手机应用软件，让用户可以不用登录电脑，直接在手机上观看西藏网络电视的节目。纪录片和手机应用软件都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制作的。这个部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秘书长索南达波和负责新闻事务的秘书长扎西平措也出席了发布会。北京方面一直指责达赖喇嘛谋求利用暴力手段寻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否认，表示他只希望西藏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阿齐兹星期四证实，他8月23号将前往新德里与印度官员举行会谈。印度总理莫迪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上个月在俄罗斯会晤时同意由两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紧张的双边关系展开讨论。本周五，欧元区集团呢将会面并讨论希腊协议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希腊作为援助的条件而制定的财政紧缩方案可能会在议会通过，但是能否实施以及希腊政府的地位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动摇，仍然是个问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希腊政府与其债权人达成了850亿欧元的财政救援计划。在8月20日之前，希腊必须支付给欧洲中央银行至少30亿欧元以结清债务，因此议会需要尽快表决通过这项协议，以防止经济崩溃。尼克斯·斯考塔瑞斯博士是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的欧盟法律讲师，也是一名宪法专家。他说
：“The point is though that no matter whether the parliament
无论希腊议会是否批准这项协议，关键还是要看欧元集团是否能在星期五的会议上达成政治共识。”
In the meet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on Friday.
上个月，希腊议会对齐普拉斯上台以来的第二项改革计划进行了投票，而齐普拉斯失去了30多名议员的支持。这一改革计划是救援协议谈判开启的交换条件。对此，斯考塔瑞斯博士认为，临时选举是必然的，而希腊人民也不相信这届政府能够维持到4年任期。他说
：“In fac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already admitted that.
事实上，政府成员们已经承认他们将会迎来临时选举，但问题在于，临时选举会发生在9月还是11月？到11月，救援计划的初期评估就会浮出水面，希腊债务的谈判也会初见端倪。”
斯考塔瑞斯博士还说，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这都会影响到财政紧缩政策的实行。然而，希腊政府运转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依靠部长们的决策。他说
：“So if the ministe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actually
因此，如果部长们更热心于赢得选举、赢得选票，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积极推行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糟糕的循环。选举会成为推行改革过程中的绊脚石。” 但是没有选举，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改革也不可能实现。
一位希腊财政部官员称，根据协议，未来三年之内，希腊将获得850亿欧元的新贷款，希腊银行将立即获得100亿欧元，年底之前还会得到更多资金。经过一整年的动荡，包括同债权人的激烈谈判、资本管制和银行关闭三周，希腊终于借这份协议暂时松了一口气。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国际专家正在法国的一个实验室研究最近找到的一块来自去年失踪的马航370班机的残片，也有人呢正在试图用倒退推算这片残骸轨迹的方式找到飞机的出事地点。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带您去一家美国公司了解几种海底打捞的装置。
这个布满灰尘的大仓库放着研究海洋玄秘的各种工具。这家名为 Eclipse 的集团专门研究水下残骸，例如这架在地中海找到的 F-14 熊猫战斗机，还有泰坦尼克号上的物件。如果追寻这架马航370班机的金服役的漂流轨迹，能带我们找到飞机的坠毁地点。像 Eclipse 这样的公司可能可以解决打捞问题。Eclipse 公司创始人史蒂文·阿穆尔正在研究在美国麻萨诸塞州附近找到的沉船遗骸。我们和他通过 Skype 进行了对话。他说，倒退搜寻飞机坠毁地点十分困难。
我想现在和之前的难度一样，找到残骸碎片只是证明了飞机在水里。
阿穆尔说，飞机残骸由西澳大利亚洋流以逆时针方向送到澳大利亚海岸，然后突然向西急转，飘过印度洋，在马达加斯加和附近的群岛登陆，例如留尼旺岛。如果专家找到了新的搜寻地点，像这样的侧扫声纳可以找到残骸所在地，打捞公司可以使用遥控潜水器进行调查。遥控潜水器由水面船只控制，装有照相机和可以夹起碎片的钢手。 Eclipse 公司正在制造一台遥控潜水器，这台机器可以潜入水下6000米，对于在印度洋的作业很有必要。
打捞沉船有时和渔民拖网捕鱼类似，钢爪可以深入水下移走障碍物，这样遥控潜水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阿穆尔说，马航370班机接下来的搜寻工作取决于金钱和时间。
印度洋那么浩瀚，就算最终能找到这架飞机，也要好几年的时间。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美国马里兰州安娜波里斯报道。
上个月在泰国清迈举办的第56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落幕，美国队呢以4分之差战胜中国队，时隔21年再获冠军。那么美国队这一次夺冠引发中美媒体的热议，在选拔和培训奥数队员时，美国有何秘诀？下面请看 VOA 卫视西西陈星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8月5号，美国数学奥林匹克队主教练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罗伯森在华盛顿参加了由美国数学协会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他在这里见到不少熟悉的面孔。
这是大卫·斯托纳，你们一会儿也能看到他。
今年18岁的大卫以35分获得国际奥数金牌。由于今年的奥数题目较往年要难，金牌分数线降至史无前例的26分。
我真的没被逼着学数学，我特别热爱数学，真的是很喜欢。我觉得美国队的其他队员也是这样。
大卫与其他5位队友都参加了今年6月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集训营，他们都通过层层考试选拔，从全美报名的20万中学生中脱颖而出。
我们不是为了比赛而专注于比赛，在我们眼里，比赛是桥梁，通向更深远的地方。
大卫本人曾经连续几年参加过集训营，队友都是相识多年的好友。
我们都期待找到更优雅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很享受探索问题和找寻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的信念把我们凝聚起来，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有团队合作精神，这真是一个很棒的经历。
This American result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American.
这个美国结果是两个美国理想的结合：一是追求幸福的自由，学生们自由选择做他们所喜爱的事情，他们想要做的；二是信息自由。结果就是，在美国，这样六人自主选择了学习远超出他们学校教学范畴的科目，并运用自由的信息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最后达到这样一个世界级水平。
今年九月，大卫即将进入哈佛大学就读，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Not really sure. I'm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exploring.
真的不知道，只是期待在大学里能有很多不同的探索。但我知道，我会继续数学方面的研究，数学真的很棒。
Actually, there is no U.S. university.
其实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大学保证录取奥数金牌获得者，这只是众所周知的事。只拿金牌这是不够的，你需要全面发展自己，不仅只有一个目标。
罗伯森自己也是美国奥数前任队员。
So I have actually worked on Wall Street.I'm also
我曾在华尔街工作过，我也是一个数学教授，做学术研究也有教学任务，同时我也是一个科技创业公司的创业者。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以你的天赋，只要你动手去做一些事情能够改变世界，就去干吧。
美国奥数校友力量非常强大，许多著名风投公司的主管、科技龙头企业的掌门人以及学术界的带头人都曾经参加过奥数集训。罗伯森还透露，好莱坞有意将美国奥数队的事迹拍成电影。
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被视为极客没有那么糟糕。我以后会变得更好。我想我们大家都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号。
VOA 卫视西西陈星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样没有聊分手。Devastated. I was devastated when my boyfriend sent me a breakup email. I can't believe he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his time to break up with me in person. 男朋友发邮件要跟我分手，我收到邮件，简直要崩溃了。他居然不肯花时间当面和我分手，简直难以置信。Didn't see it coming. 没有预料到。I didn't see this coming at all. It is so heartless of him to end our relationship in a short little email. 我完全没预料到他用那封短短的邮件结束我们的关系，真是太无情了。Inconsiderate. 不为别人考虑的。Insensitive. 麻木不仁的。This is the most inconsiderate thing anyone has ever done to me. How could he be so insensitive?居然有人能干出这么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事儿，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他怎么能这么盲目不仁呢？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end a relationship? 结束了 ，Would you use an email? Would you do it face to face? Even worse, would you send a WeChat message? No, don't do that.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mu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德国柏林大学动画模拟的火星表面的样子。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探讨中国当局推动人民币贬值的目的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冲击波。另外，我们将专访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谈他从89年以来坚持推动中国人权与民主发展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当前中国时政的看法。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津滨海新区的爆炸事故。天津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目前已造成50多人遇难，其中包括12名消防官兵。美国之音记者第一时间赶往天津爆炸事发地点，发来事故一线的报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天津的报道。
天津新港爆炸事故目前死亡人数仍在攀升。据中国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可能存在氰化物，目前解放军的防化兵已经进入一线。记者来到的地区离现场有1公里左右，虽然爆炸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但现场仍然冒发出浓浓的黑烟。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围多座居民楼窗户被震碎，高速公路桥梁受损，多辆大货车被炸翻，小汽车起火。一位大卡车司机对美国之音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这跑着转懵了，从那边转回来又转这儿来了。人家都说这那边着火了，我们都想我们都跑。
一共响两起声。
那都说不清楚了，我是。那都那样都懵了。
记者来到的地区离现场大约有1公里左右，虽然离爆炸时间已经过去10几个小时，但现场仍然冒出浓浓的黑烟，随时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记者采访的多位幸存者称，爆炸时间他们正在楼上睡觉，听到巨响后纷纷往下跑，以为是发生了地震。有的居民因爆炸受伤，有的在逃跑途中骨折，还有的居民被落物砸中身亡。
天响了，也看见光了，都以为是地震呢，赶紧往下跑吧。
跑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跑出来了。
对对对。
媒体报道说，事发仓库储存的危险化学物包括氰化钠等有害化学物质，专家介绍说可通过皮肤渗透进入人体造成剧毒。由于爆炸物混合多种化学物质，火灾现场扑救难度增大。据了解，事发仓库的负责人目前已经被控制。记者在现场仍然能闻到刺鼻的味道。一名保安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当时吓坏了，当时对有点紧张。
你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打的响雷，我以为我还把往外头看一看，我看那天，我以为下雨了。
我以为是自然灾害。
对，或者我那个往屋里正好回头，我正好往回走，我没走出那个门，第二个响声更大。”就坑了一下子，玻璃直接碎了，直接那个上一身。我没有受伤，那个我们楼上的有受伤的， 手上那个有的擦个胳膊这个脖子这一块高那玻璃碴子扎到胸部这一块，当时就是这样，人们都那个打的那个120来了120就拉着就上的医院。
现在爆炸现场已经被封锁，和救援工作无关的人员均被要求撤离，记者在现场的报道和拍照受到阻止，美国之音记者现在也撤离到安全区。
大家看到现在已经离爆炸时间12个小时了，我后面仍然是浓烟滚滚。据说在整个灭火过程中有2次爆炸，第二次爆炸尤其严重，相当于21吨 TNT 当量的炸药。目前到底有多少消防队员死亡仍然在统计之中。美国之音 VUA 卫视记者东方，天津新港爆炸现场的报道。
伊拉克官员说，一辆装满强力炸药的卡车星期四清晨在巴格达什叶派萨德尔城区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造成至少62人丧生，数十人受伤。这是巴格达几个月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爆炸事件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攻击负责。遭攻击的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四处散落着人的肢体、水果、蔬菜以及木质货架的残片。救护车和消防车紧急运送伤员，当地居民也用自己的汽车帮助把伤员送往当地医院。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对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伊斯兰国视什叶派为异端。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逊尼派穆斯林对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占据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依然是有关中东的消息。美国说已经开始从一个土耳其空军基地执行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有人驾驶空袭使命。五角大楼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 F-16 战机星期三早些时候从土耳其南部因色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空袭任务。本月早些时候，联军开始从因色利克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空袭。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队使用位于土耳其南部毗邻叙利亚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有关官员说，这一行动方案的目标是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长约100公里的无伊斯兰国区。尽管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该地区设立一个禁飞区，但该方案并未纳入这一内容。最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四继续下降，跟头天相比跌幅为1%。自中国央行决定下调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已贬值约4%。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贬值人民币让纽约证券交易所始料不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纽交所的报道。
中国政府的突然行动让华尔街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大为震惊。交易所大厅当时交易正忙，交易员和投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货币贬值。 MND Partners 的高管蒂姆·安德森说，
很明显市场对此始料不及，过去两天股指大幅下跌，受打击最严重的当属面向中国的出口商、汽车企业、某些重型设备企业，受到货币效应的影响尤其严重。
彼得·科斯塔是股票经纪公司 Empire Executions 的总裁，他考虑的是其他国家跟风贬值以及通胀和通缩的问题。
人民币贬值时，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或者经济体都不会升值或出现通货膨胀。令人担心的是，其他的新兴市场也会效仿中国，让本国货币贬值，这才是让人不安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越南、泰国和许多远东国家都开始压低本国币值，这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对于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世界各经济体感到不安、不确定，但也有期待。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人民银行8月11日宣布改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而导致人民币出现接近2%的一次性贬值，是自94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举引发市场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之后，人民币继续贬值，使当局放松人民币管制的决心面临挑战。那么，中国当局是否做好了让人民币的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准备？为什么选择在当前这个时机让人民币贬值？此举对于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货币竞相贬值？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一位是从事过外汇交易的投资分析师周峰锁先生。欢迎两位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夏莲教授，我们知道我们在讨论人民币汇率之前呢，我想我们刚才的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天津滨海新区发生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爆炸事故哈，导致这个我们目前看的数据是导致12名这个消防官兵的死亡，实际上可能这个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哈。
50多人死亡，其中
总共的是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这个消防员的丧生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安全事故？我看到有报道说，之前其实对这个厂也进行过安全的这个检查。
对，我知道中国，首先我们要从规划说起，就是说一个化学品的这个具有很大危险的这种仓库应该建在离居民区多远的地方，这应该是在各国家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划，中国我相信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执行？那么这个规划首先是第一步问题，第二步问题就是防范，就如果你建在离居民区比较近的地方，应该是定期的检查有哪些防范的措施啊。第三，当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消防队员在没有弄清情况的情况下被上级指令就直接奔赴现场，大家知道危险品化学品它容易就连续爆炸，所以呢就等于是把消防队员送死，所以这种是重大的这个决策上面的失误。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新闻需要，就是其实我在微信群里边已经看到了，第一时间有很多市民发来的视频啊、照片啊，他们都纷纷的开始报道一些新的东西，他们知道政府的新闻会远远滞后，甚至不报，后来果然如此。不但他自己不报这样的这个现场新闻，当 CNN 的记者在现场报道的时候，被他们强行的就是大声的喝说抓住他抓住他，其实人家也没跑，就是要抓住他，把他的这个摄像机要夺下来要删掉他，他其实不知道人家正在进行直播，不存在删的问题，所以立马这个丑态就已经播出去了。而且那个 CNN 的现场主持人总部主持人说了一句话，说这已经我们不是第一次在这个中国受到新闻采访的阻碍，这就是丢脸啊。然后第五就是刚才前不久呢，就是我看到新闻，一个新闻了，就是说那个天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就是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你认为这个仓库危险的仓库应该离这个居民区有多远的距离？这些官员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呢，紧接着 CCTV 就把他这个直播给掐断了。所以说这个造成了就等于是一种耍流氓的手段，就是说当他没办法面对观众的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就把它掐断了。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政府这种做法可能往往是徒劳的。那个周峰锁，您对这个爆炸事故有什么感受？
刚才夏教授讲得很好了，我就简单说，这个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个绝对不会是第一次。无论是事情的起因，还是中间这个掩盖和事后这个问责这个过程哈，这都是一贯的。比方说上次的沉船事件，现在基本上已经被遗忘。那么这种每一次这种黑幕不被揭开，就肯定下一次还会再重演。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刚刚官方报道说有当地有700吨的氰化物。这是足以杀死百万人的一个量级的一个污染源在那里，那这个希望当地的民众对此注意啊，能够有起码有自救的准备。
我再补一句，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50多人死亡，但是他没有提那些有多少人失踪，也没有把失踪的人列为死亡的人数，所以我想这么大的这个事故爆炸了，这个这么强烈，应该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现在官方所报道的数字。
对，而且几百人受伤，相信这个死亡事故
对，所以这个我们
是一定
其实希望能够国际媒体啊，包括国内的网民能够继续的追踪报道这样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有时间关键呢，我们现在就来转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我们最近的确就是有关中国的新闻占据了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哈，除了刚才这个悲剧性的爆炸事故以外呢，前段时间是中国的股市的危机，那么这个星期二呢又是中国这个央行采取这个举动哈，那个出人意外的让人民币贬值。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中国央行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说是实现了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哈，一方面就是说你看我们其实让市场的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有利于刺激中国的出口，提振中国这个疲软的经济。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宣布的第二天，就是这个星期三，中国当局实际上就采取了干预的措施，在外汇市场上，因为这个第一天就下跌了将近2%，第二天又接着下跌1.6%，所以采取干预措施。那么就是人们就是质疑中国的这个说法，就是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您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看来，您觉得中国当局这个让人民币贬值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它是为了对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低迷状态做出一个反应，尤其是在七月份这个出口的预期没有达到它的原来的预期，大大的这个下降。另外呢，这个外汇储备也是急剧的减少，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但是我想这个澄清一点，就是说其实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真正的让市场来决定，也就是说它过去宣称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包括就是说汇率每一天它波动的范围不超过2%，它这次其实已经用到了极致，就是接近2%了。而且它这个连续三天它贬值的幅度已经达到了过去一个年度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啊，你想想过去人民币一年升值3%，它现在呢一下子就是说在这个短短的三天时间里面贬值的幅度超过了3%，所以你可以看出它这个这次呢它不是主动的，它是一种被迫的这种贬值，其实它其实也不是很希望贬值，但是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造成了它的压力，比如说通胀的压力，比如说这个出口这个巨减的这个压力，还有外汇储备巨减的这个压力，几个方面的压力造成了他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做法，而且做法他太匆忙，这种太匆忙呢也造成了对其他世界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华尔街，包括这个其他金融机构，就感到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中国过去的那种所谓渐进式的试探性的来这个贬值或者升值是不一样的。
好的，冲锁先生，我们听众观众大概不太熟悉，就是说您其实是做过这个外汇交易的，而且您现在也是在做投资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您是前六四学院领袖哈，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在第二部分会做一个专访来谈这方面的问题。那就关于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就是事先要声明一下，我的言论
只代表个人的看法，
只代表个人，与我的职业没有关系。还有不能用来做投资的意见。OK， 那这个就是其实正好在这之前贬值前两天，我在推特上谈到这个问题，很多推友转发了。那当时我谈到的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在的几重问题哈，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啊。然后地方债泡沫，这种过度投资引发的这种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在这个之上，最近又加上了股市的这个泡沫啊。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外汇长期下降，实际上这个是以前这是中国所谓经济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外汇储备，实际上现在外汇正在已经回到几年前的水平。按这个持续下去呢，经济上的这个潮流如果改变以后，短期的这种动态都是暂时的，这个潮流本身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显示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这个贬值是它最后一步，但是这一次呢，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肯定不是开始，就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就是这个潮流。那第二呢，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根本跟市场等等很难说。其实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同时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开始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结汇的一些能力，这个 之后呢，在彭博社报道之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评论，那就是说，那在这之前，因为习近平把这个警察开到了股市上啊，去稳定股市，那现在肯定要把警察开到这个外汇交易场所来管制外汇，那这是就说是跟市场是根本完全相悖的东西，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这种体制性的变革根本没有啊。
我们看到这个西方媒体很多分析，其实提到中国央行这个举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可能是为了这个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中国一直希望把人民币作为这个国际的一个储备货币哈，希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到它这个特别提款权的这个货币的一种。那您觉得这个此举是不是有利于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不是这样来做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积极主动的来开展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这个全部开放，他应该早在几年前就逐步的来推进这一点，而且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应该提出来，但是他这个方面是远远滞后的，到现在人民币还不是大家能够公认的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支付货币。所以呢，他这个在很大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采取的还是对外汇的管制。你比如说，国家外汇管理局到今天还在规定，一个中国公民一年度只能向只能换5万美元的外汇。同时呢，这个你如果向海外去汇的话，还不能够超过4笔。也就是说，你有20万以上的话，你就不行。像这样的一种限制性的做法，只有在那种国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的时候才会做，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放弃这样一个管制。再加上它所谓这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不是随着市场来自由波动的，而是限定了它的这个幅度，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幅度不超过2%。另外呢，它对这个上海的这个外汇交易中心经常有行政方面的指令，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或者是外汇管理当局，它是就是有很多是行政命令来这个让这个金融机构照着他的命令来执行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跟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没有这种必然的或者直接的联系。
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央行这个举动是表示欢迎的，认为这是朝向市场化的这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好，周峰同学，你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市场为什么大家欢迎市场化，因为在市场前面就是只有一个价格，所有人啊的经历的都是一个价格，它是公平的。那在现在的这种中国结汇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比方说海外的贪官逃到海外的贪官哈，中国的这种所谓国有资产外逃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强大，这个背后呢都是因为这种国家管制造成的这种权力腐败的这种可能，寻租的这种可能，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那在这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比方说像令完成他的豪宅等等这样的这种巨额的外汇哈，是怎么样就是经过这个比方说5万元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限制出来的，这跟市场是完全相反，而他现在还在持续的走这条路，这跟市场化是完全两样的，因为他不敢真正面临他这体制性的问题啊，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自由监控。
对，这个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外汇，就是最近几年的外汇这个资本的外逃，它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它是通过地下通道比如说非法的，还有洗钱的，另外就是说那个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转移这个账目，很多的方法。所以那些巨大的这个外资外逃的话，不像小老百姓没有办法，他们有很多的高官都是几十亿上百亿吧都能够逃出去。那你比如说这个薄熙来案，其实我们知道的信息是他转移了8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到美国，那他这个怎么转移的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向这个公众来交代。所以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资本外逃的问题，如果官方再加强对他的限制，其实普通老百姓这个资本向外流出是更加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其实到了一个萧条阶段，这个萧条阶段呢需要让中国的投资者有机会向海外转移，就向海外进行投资，这本来是政府应当鼓励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呢它这个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它是不配套的，它是相悖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政府在鼓励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但是没有鼓励民间私人企业包括个人向海外投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你刚谈到这个，就中国对资本的管控哈，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央行官员星期四其实为这个央行引导人民币大幅贬值，他进行了辩护，他就是而且就是，重申其实中他承诺就是中国会继续啊这个会开放这个就逐步的开放这个资本的这个市场。
这个不要相信他的承诺，从1994年他提出外汇体制改革的时候就提出来要用很快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改革，但从94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实现他的承诺，他很多的承诺都没办法实现，包括 WTO 的承诺到今天很多都没有实现。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欢迎中国的这样一种面向市场的改动，
对，
但实际上他只是就相当于一个调皮的孩子完全不听话，那大人总是希望鼓励他，哪怕他做了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事情都鼓励他，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并不是说他做的有多么好，就是做的非常的缓慢，而且呢他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走。
我觉得这个时机也蛮有意思哈，你们刚才都谈到就是说中国经济其实这个面临很多问题哈，结构性的问题，像房地产市场这个泡沫化也不是一日两日之内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采取这样突然的一个举动，是否表明就是说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严重程度超过了北京的预期？
我觉得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个7月份得到的这个出口的数字急剧下降，另外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还有那个资本外逃的一个趋势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几个方面促成了它这个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突然这么大幅度的这样一些贬值，这种做法是对于中国官方来讲很少见的。
好，朱峰所。
我想短期里边可能跟股市造成的这种信心恐慌有很大的关系。那在7月份的时候，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的这种股市这样的大幅动荡，普遍是持一种震惊的态度，包括以前很多所谓看好中国经济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就表明中国领导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的就是一味胡来，最后就是只能用抓人军管这种方式。那这种呢，肯定是会动摇市场对于在中国投资的信心。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人民币从此会走上一个长期下降的一个通道。
就毫无疑问，这个人民币贬值当然会提升中国的出口，但是人民币贬值也会有它的负面的作用。你刚刚提到的，其实中国这个债务问题其实很严重，那这样人民币贬值不会是更加重了中国的企业所这个他们的债务负担吗？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债务问题。
其实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它的实际购买力在国内是明显下降的。另外呢，就是说人民币这个超量的发行，它的实际发行数量超过了这个原来那个就是说正常流通量的百分之就是700左右，也就是7倍左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外汇储备这么庞大，它倒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人民币占款，长期有那么多的二十多万亿这个人民币占款在那个地方，所以造成了它的流动性很弱，流动性很弱以后，它就增加的这个货币印制。所以现在呢，这个情况就是说，国内很多的老百姓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贬值是早晚的问题，是吧？那现在呢，就是说，它现在这么大幅度的让老百姓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其实也就是吞噬人民的这个资产，货币资产。
包括这一次股灾，他们是各种估计哈，有从1万亿到2万亿，可能一般的说15000亿、12000亿人民币之间的，这个就随意的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考量，就多印了这么多钱用来救股市啊。那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只是一个提醒了，当然这在以前那么多印钱的这个基础上再一次提醒大家，而且这一次在股市上这种动荡造成的这个结果，让大家很清楚的意识到这种仅仅靠印钞票造成的这种纸面财富可以随时来随时去据说在一线城市这次有几十万的中产阶级，就是百万以上资产的被清空啊。那这样的这种灾难有可能在汇市上将来也会出现的。
好，我们看到就是自从中国采取这个措施之后呢，越南星期三就让它的货币也贬值了，对吧？大家有一种担心，就是说这个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这样一个举动是否会引发这个一个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引发货币战。
对，这个在传统上一般一个国货币呢大幅度下降会引起这个贸易战、货币战，尤其是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 跟美国
一大贸易国
啊、对，跟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和欧盟的贸易都数量非常大，它所以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很多方面。它这种趋势呢，就是说会带来一种不好的预期，加上中国最近的这个一系列现象，经济增长乏力、股灾，然后救市其实是失败的，总体上来讲就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让别人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投资信心都明显的下降，中国的投资企业家现在都想办法向海外转移。所以这个可能刚才讲的就是说这几个方面要联系在一起，包括股市啊、股市的这种出现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股灾，房地产的市场你说要想振兴它又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必然的选择就是资本向海外转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官方是先下手，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你至少在短期内你要想兑换成美元你会有很大的损失，是吧？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我们现在看到远期外汇汇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美元比6.53这样子，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就是说人们对这个人民币呢在未来一段时期里边还是继续要看
不看好的。 对
这个在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对于很多亚洲国家肯定会引发相当的这个贬值的这种预期，和这种贬值的竞争，那当然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效果，比方说刚才提到这种美元债务会因此引发债务危机啊，那对美国来讲也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经济非常强劲，那本来大家预期美国要提高利率，但是因为这样中国贬值以后呢，大家就这个预期的强度就降低了非常多啊，
就使得他这个美联储是否考虑今年9月加息这个决定变得更为复杂。
对，
那就于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其实在这之前我也采访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 Derek Scissors， 他谈到这个就是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货币竞相贬值的问题时，他是这样看的哈，他就说中国方面可以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在竞相让自己的货币贬值，他就指出就是韩元过去一年对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超过了10%，日元对人民币的贬值接近了20%。那么如果出现更多的贬值，那不是中国的错，就说实际上这种贬值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可能中国采取这个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或者导致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货币贬值这个行列之中。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讲归因这样归的话，我不太赞同啊，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制造品行销世界各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当这个外汇储备又非常庞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对周边的这些地区它造成了其他货币的就相对贬值，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呢，当人民币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衰退萧条的情况下又出现股灾房市不振的情况下那么主动选择贬值，如果其他的货币再跟着贬值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不是一种这个被动的反应，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是加剧贸易战。所以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些周边国家至少在短期内不应该就是跟风，不应该这个这么强烈的做出反应。
好，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无疑会对美国会产生像我们刚刚谈到美联储这个加息的决定哈，美中之间的贸易额也非常的大，你觉得它这个会影响到美中这个除了经济关系以外政治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访问，美国的很多方面的人士，尤其是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商界的人士，多年来一直就批评中国哈，就认为中国是在操纵人民币的汇率，那现在贬值不更会引起他们的反弹。
对，我觉得这个提问很好，因为其实他在抢在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来做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个考量，这个考量就是说他到这个美国来，他最后会给美国送上一些礼，这个礼的话，他不如先把这个标准降低，然后呢再给一点甜头，所以他如果不降低这个预期的话，那他可能要给的更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有政治上的，
是一种策略，就是谈判的一种策略。那钟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那我想对于我们看到很多议员对此表示关注啊，但是呢这个。这种贬值本身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突发，不是那么突然。对于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我们都注意到，像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营收利润啊，很多其实是处在下降之中，大家怀疑它这个 GDP 增长的数字。那这个呢，其实不管它贬不贬值啊，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公司能够在中国挣到钱的这个事情，它需要重新的考量这个问题。从经济界啊，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就是说有一个中国风险啊这个说法。
嗯，好，就关于这个对于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问题，我刚才就是在采访这个史建道的时候呢，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无疑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此外这个国会议员就是在每次休会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呢，总会对中国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这个休会期间他们回到自己的选区，那选民都会对他们表达对他们这种愤怒，所以他预期就是说国会会讨论对中国操纵货币进行报复的这个立法，但是这更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想提一下，就是财政部目前，美国财政部目前为止，就是对中国这个让人民币贬值的这个举动，做出是非常谨慎的一个回复哈，就是说他觉得还要就现在就评估他这样贬值所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太早。不过他也是就说敦促中国进一步采取走向市场化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相信国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态度会有一些差别。美国政府呢，他希望在经济关系上不要给中国太大的压力，尤其是奥巴马已经是执政末期，他不想制造一些这个新的紧张的态势。但是美国国会呢，可能在长期以来积聚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在尤其在这些问题上，也应该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所以我想这两个方面的用力是不一样的。
像现在又是美国的选举季节，我相信这个议题可能会成为这个
一个热点话题。
热点的话题，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大家好。这个天津大爆炸呀，是我呢第一时间想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爆炸。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戈巴乔夫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好长时间啊，具体的时间我现在没查出来，他竟然不知道。我们的习大帝对天津大爆炸知道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使知道能知道多少呢？苏共的解散是由于没有一个好男儿，当然不是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苏共内部他们认为呢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引起了苏共的解散。卢布贬值，人民币也贬值，苏共已经解散了。中共呢，由于有江泽民、周永康、郭伯雄等这样的许多许多的好男儿，当然中共会万岁，永远不会解散吧。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我回应一下。
对，回应一下。知情吗？习近平？
他应该是知情的，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思维做法就是说要封锁消息，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你看最近那个刚刚看到网上的一个消息，就是天津警方他已经发出了一个警告威胁，他说任何网民不能够发布这个有关这个事故情况的这个报道，只能按照这个官方的报道。如果有人敢于造谣的话，他说警方是零容忍，那零容忍就是要抓捕。所以他这种在大这么大的灾难面前，他面对的他不是说让更多的这个事实真相让老百姓知道，而是封锁真相，而且谁敢报道的话他就要抓。他说这种威胁是赤裸裸的威胁。
是。好，那么有关这次这个一个是天津大爆炸的这个事故以及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先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亚良教授以及投资分析师周峰锁的点评与分析。那么稍后我们将专访周峰锁先生，欢迎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非常谢谢您，夏教授。
对，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前学运领袖周峰锁在六四后遭到中国当局的通缉并锒铛入狱。1995年来到美国之后，他事业有成，但仍然不改初衷，通过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等实际的行动，为中国国内那些因社会、政治和宗教原因遭受不公义对待的受害者提供人道的支持和援助。今天我们有幸专访周峰锁先生，请他讲述从89年以来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走过的漫漫长路，以及他对当前中国时政的看法。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与周峰锁先生进行互动。好，那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先就是对我们这个一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进行点评，同时让我们也有机会让您谈一谈，就是您另外的一方面的工作，那就是这个从事这个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这个一个发展。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的听众观众可能非常熟悉您这个在民运这方面的工作哈，但是可能会对您1995年到美国来了之后这段经历并不是太了解啊，所以我想先让您简要谈一下您在到了美国之后的一个经历。
95年我来到美国啊，98年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当时在纽约华尔街一家公司刚开始做那个外汇期权的交易员，做了2年半。后来我到加州从事量化投资分析工作，一直到现在在同一家公司做同一个工作。2000年我在纽约和中国人权的萧强他们发起对李鹏的在89年屠杀中国民众的这个事情发起问责，当时在纽约地方法院联邦法院起诉李鹏。2001年我到加州以后开始参加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后来成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理事和会长有很多年。后来在2007年正式成立人道中国，那其实实际的工作呢是从2005年就开始，就是致力救助国内的良心犯和国内的民间草根小组织比方说像黄奇先生的六四天网
是。我们待会儿会想就是比较详细谈，就是您这个尤其是设立创办这个人道中国这个想法哈，和以及这个组织所做的一些工作。那我先想您这次来华盛顿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听您是在加州。
这次来华盛顿主要是出于对 中共对于国内维权律师进行的大搜捕的这种抗议啊，从七月十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我就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每天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每天从早到晚。那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刚刚早上我看到啊，写那个《正义律师之歌》的徐林先生啊失去联系。那在武汉那个因为声援维权律师的王芳，本来今天应该被释放的，那家人去的时候找不到他，大家怀疑可能改成刑拘啊。像这样的这种恶劣的消息，每一天都有，到现在有近三百人啊，就是被刑拘、被谈话。那这些呢，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暴露出来的资料。那另外，比方说像前几天大家知道，就是原来丰瑞律师事务所一个前合伙人，他的儿子出境都受到阻拦，就我们可以想象，对，这就是离了好几级这样这种层面，就是在这个三百人之外的这个层面的，肯定会多好几倍。这么大的这种规模的镇压，这是非常令我愤怒哈。那另外就是我也感受到，就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旧金山发起抗议，那在推特上有全球各地的网友啊，在各地都抗议，这个引起了海外媒体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那在美东呢，其实相对的这样的这种活动比较少。那这一次我来华盛顿啊，主要的想法啊，其实是和本地的朋友啊，在这些方面进行交流，特别是也呼吁一些啊相关的组织，包括英文的组织，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关注。那所以我在上星期六我就想起来，我说在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一次公开的抗议，所以我们就临时在找很多的有新的朋友一起组织。今天下午5点到7点，我们在中国大使馆前有一次集体抗议活动。
你估计这个参加这次抗议活动人数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了。说实话，那这是我远途来这里临时召集这样的一种
活动。
DC 的情况我们也并不是很熟悉，那我们也尽量在呼吁，通过网络的情况来呼吁。那现在呢，对于我来讲，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个人分散，就是这种cloud base 的这种，就是这种 interaction， 就是大家尽量以个人身份积极的参与，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参与这种抗议。
就是发挥个人的力量。
对，所以人数本身不在多。那我们看到像在加拿大多伦多侯文卓女士她一个人每天去加拿大国会前举牌抗议，而且她征集旁边的游客的意见，跟他们合影等等，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刚来的第一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谈起来，就说这个可能在这边因为刚到美国，感觉本来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好像找不到人。我说这种事情我已经历了十几年，我在这十几年前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其实绝大多数人是冷漠，他们可以在心理支持，但是愿意站出来的是非常少。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不是站出来啊，这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区别。
对啊，你谈的这个问题我正想要问您，就是说在这个六四学运领袖之中，您应该说是我觉得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前六四学运的领袖。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您到美国之后其实事业上是非常的成功，那为什么就是一直不改初衷，就是一直坚持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发挥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对于我来讲，89年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从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到被官方认定作为一个领袖这样一个过程。那当时我感到很光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惭愧。我觉得我做了很多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并不配那样的一个称号。那到美国之后呢，那我更加的认识到，就是89年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义。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死者还在盟约中共还在制造谎言，受难者的家属还在每一天在受到压制。 我们的朋友啊，八九年的朋友，像陈伟、刘贤斌、于世文、朴志强啊，他们还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在那里做监狱。那像陈伟啊，他从八九年以后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在监狱中间度过。我们在海外有这样的这种优越的生活啊，那更是义不容辞。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这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所谓经济发展的关注，海外华人的这种要回国要做生意的这种冷漠，反倒激起我对于这个事情的这种热情。那对于我来讲啊，我感觉这的确是啊，上帝对我的一个拣选，就是我在那个时候能够经历，能够亲眼目睹，感受到中国人对于民主自由那么一种强烈的渴望。在那个时候八九年，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的确是中国人一个民主自由的节日啊，就是那样的这种梦想啊，对于我来讲永远是一个激励。我也相信这种现实终将在中国实现。而今天中共的这种黑暗打压啊，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参与，对于我来讲，我正是觉得我一个人啊可以努力的啊，更加需要努力的地方。那如果说那在那之前，我还是觉得我是可参与可不参与，那在这二十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每一瞬间啊必须用在推翻中国专制还给中国自由这个事情上，是才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很多朋友说那个做这种集体活动没有人参与，我说我从来不在乎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尽力了。每天从早到晚我都问自己，你有没有今天为这个事情做得更多。那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十几亿的人啊，生活在这样一种专制之中。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好，就是反共是做人的底线。那无论你是对任何美的自由，对于自由尊严的自由的追求，你如果离开了这个政权啊，就是他对你的压制，你想回避这些，你都是选择了一种无知懦弱啊。你很多的就是人的基本的一些追求是无法说的，无论是美的、自由的、政治的追求。那所以我们必须正面面对这个事情。那所以我有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我现在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啊。那这一点呢，我也是在很多的朋友身上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人道中国的同事啊，像葛璇先生啊，他也是，他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尽很多的力量。当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为中国那些受难者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切辛苦，一切的这种都是值得的。那在这个为维权律师声援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一个基金。那我们要将来要长期的关注这样一群人，我们觉得他们代表了中国将来走向自由民主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中间，就我就接受到一个律师啊，他刚刚被就是抓捕审讯放出来啊，他说我们在国内就是面临这么大的这种压力，我们自己的声音发不出来，你们在海外的声音啊，不，我们都随时都能感受到，这对于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啊。有这样的这个，我的确就感觉我们很惭愧，我们在这边做的还是太少啊。
我们知道，就是在海外，就是说，其实你有各种方式可以去这个帮助国内那些还就是仍然在押或者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良心犯啊也好，各方面的人。我们也知道，就是海外其实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组织哈，这个海外的民运的组织。我想请问您的就是说，为什么还在2007年决定成立这个人道中国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你们做的事情跟这些其他的一些组织有什么不一样？
人道中国的组织呢，它的使命可以在网上看到非常清楚啊，它就是四条啊。第一是提供人道援助啊，第二是建立公民社会啊，第三是推动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第四是关注缺少关注的人群。那这几个都是我们觉得在很多方面这是适合我们人道中国，我们自己这些成员的定位，也非常适合中国将来长期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服务， 那啊、这个是我想是很重要的。当然，因为在这之前呢，因为我们首先关注，比方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那对于啊、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像我们最早把方正先生啊、一家带到美国、这就是帮助他们安置，这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包括像啊、就是后来去世的啊、在被自杀的李望阳先生啊、那我们在他死之前都跟他有接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机会能够服务这些人，我们就了解到在中国这些最勇敢啊、最善良啊、最有爱心的这些人啊、就是这些受害的这些人。那我们感觉实际上从这个工中间呢，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激励。那特像今天的这些维权律师啊，那通过我们为他们呼吁的过程中间，我们就了解到，比方说像王宇律师啊，他所经历的这个心理路程，他在过去这几年所辩护的这些案件，那每一个都是非常令人感慨的。那这个它就是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啊，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越来越有力量啊，我们也越来越投入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我想一个根本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定位是服务国内的啊、第一线的人。
你们谈到这个中国现在当局大肆的抓捕维权律师，打压这个异议人士，也控制言论，就从各个方面来对社会进行管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像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其实他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就让每一个中国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为什么会采取这一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怎么看这中间这样的一个反差？
这当然他说的一切是他的谎言了，他这专制的噩梦，对于中国人来讲，那自从习上台以后，打压的力度越来越狠，范围越来越广啊，那我们就看到他好像是在一个疯狂的快速的制造各种各样的敌人，那包括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在这之前对于 NGO 去年对于 NGO 的打压，还有雨伞运动中间对于声援人士的打压，这些幅度抓捕的人数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以前。那这一次也是他们想通过这种红色恐怖来吓唬这些维权律师。那啊，我想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实际上他们不愿意接受普世价值，不愿意中国人民能够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框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啊。在法律，想象一下，这个维权律师他们绝大部分是在中共自己的法律中间啊，为那些受害者辩护的，那这种情况他们都不能容忍，你可见他这个政权有何等的黑暗。
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呢向周峰左先生表示敬意。然后我想谈一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特别黑暗的这个环境啊，我把这比喻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种子埋在地下，然后呢确实看不到阶段，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孕育力量，然后最终会破土而出，而且这个力量是任何石头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的。谢谢。
好，好，我们接下这个云南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许志勇律师、武志强律师和王宇律师，他们都是些有正义感的、有骨气的人，在这里声援他们一下。同时对二位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时采访的言论表示遗憾。谢谢，再见。
好，谢谢你们发表这个看法。我这个你想做个回应吗？对于这个
我很感动，说实话，就是我很想听到这样的声音，有这种互动是非常的难得的。
是。
那因为我们在海外跟海外的华人是非常隔绝的，我出现在任何地方我绝不隐瞒我的政治理念啊，我认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识别，我就是要推翻专制，就是反共的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任何地方，所以经常很多人采取就是回避的，在任何的公共场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们互动啊，我非常的感谢。
好， 好的，那个非常遗憾的就是本来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跟您交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专访就只好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联合创办人钟文锁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全部内容。那么在明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是官媒影射江泽民、习近平视觉老人干政吗？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腐败？欢迎您准时收看。那么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那么这个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非常感谢您。